一个
他都没来，我们说他的什么问题啊？我就是问他这个。
他今天要加班，
或者是怕那个什么挨草吧？可能说话不客气，到北京说的请假。
哎呀，您能这样说的，那还好了，我觉得能这样说说我们。
因为我跟他说的已经，我都觉得他，我说的话他要不在意，他说的话我很在意，这个就交流不起来的。
是的，是的。
我说的啥你记住了没有？你说的啥我知道，我很清楚。给他回复的，然后给他提示的，他一定要去看呢。等我问的时候，他要是不知道，他可不是来吵。那干嘛你找我？我费这么大劲儿，你为什么不操心？
是的，老师，那师兄们一定要，哎呀，努力、啊。
他是那样，我怀疑是这些师兄弟，他说看好几遍，好多遍，看好几遍，他也不知道看哪儿，估计是。不过那个，就说那个心还是比较乱吧，都是作揖的，你说他看没？他看了，他看过以后。那提示的就那么明显，他都没反应，我认为他就根本都没看嘛，没法交流。
是，那很有可能的，我觉得。
对，不是他故意的，不去看哪或者怎么，他肯定都不知道看哪儿，我怀疑是这样。他说在小班交流一下嘛。
老师，您看这个有啥办法没？多大壮？
那有什么办法呀？那妄想。那一个一个的接着来，对吧？心没有心就能那种专一的成。
那多打坐呢？这样
打坐也不是，他都早个千多都过了。我们这个群的一群里有好多都是千多都过了。那这个不是在于这个什么呀？第一，我们说要认识我们的本性，一定要脚跟立得稳，然后。下狠，勉力保护嘛，保护我们自己不着相嘛，就要这样干了。否则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个心呐、他不够听，就是上次说了了分明，不够这样，做不到这样嘛。他还是杂乱的那种，
是
难免你看到主事开始一大堆，他可能。原来他认为他能提炼出来点啥，结果他都不知道上师说的啥，这就不好办，不好。
那老师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还是那个打坐的时候，因为打千座可能那个要领还是没有抓到要领。
这个
我总怀疑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坐上可能妄想多什么的。
总而言之就是说他那个心要和无相契合，要契合他才慢慢的能够就是能够保任，对吧？保任自己不着心，这个久久他才会就说那个佛法他才能圆融啊，通透啊，才能这样就是一时半会儿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说也不是那么容易。这个习气除起来还不是说像我们说见性啊，三五年把握得了，是吧？这个习气它是长久的，长期的，可能不到几生几世的这样的，多老僧说不定啊，这个事说不了。首先要不疑，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然后再来保他，这样逐渐逐渐。
是。老师，那个邢师兄有个问题，要不要？我看来了。
你好，我来了。
好嘞。那个我先念一遍问题哈，然后您跟老师交流。近日有几次都是临近2个小时的时候入定，或将要入定而临想了，请问位老师，达到那种深定、久定或化空境界， 是不是需要打四个小时或以上的长坐啊？这样两个小时一坐好像时间不够用的，而且目前又不适合打长坐，该如何调整？阿弥陀佛。
他说为什么不适合打长坐？
是不是需要打长坐，现在又不适合打长坐？
我就是想问问这种状况不就是吗？是不是达到那种化空啊、久定啊、身定的时候，必须得打长坐才能练出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问题是我目前的身体状况，打不了四个小时。
哦，知道了。
嗯，
我说咋回事？你身体那不能勉强，这事儿。
对，
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这个几次临近两小时时候入定，或将要入定，这个铃响了，你可以不下坐呀，你可以再延时一会儿啊，那这个没问题啊。它响了你也可以不下坐，但是就是说意思是说不一定非得再打两个小时，就延续这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半两多长时间是吧，这个是可以的。你身体力体不支，就是身体不支四个小时啊，这个时间长你可以，你不是要入定吗？他想了你就不管他吗？
就是我就觉得是不是那种就咱们练到那个功夫能达到破空啊，就是在进一步提升的时候我总打俩小时是不是影响我，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得打长坐呀才能达到化空啊？
你要说定中的那个化空的境界，的确是多打坐它就会容易
四个小时或四个小时以上是吧？
那也总而言之是你多打坐它会有这个化空的这种，因为定嘛，定久了它可能就空了呗。定的时间长了。
因为我体有两次像您说的他铃响我也没有下坐吧，我就体会一下呢，就是这个时候的入定和之前那种入定效果完全不一样。
你不管了，只管做完，下了坐就别想着上坐怎么样了。
那倒是，我现在这不就是怕他耽误我进步吗？都快500坐了。我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如果要是说必须得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以上的话，我就琢磨琢磨看我的身体怎么能跟他俩绕过去。
就真正的入定的时候是不费力气的呀，
就打4个小时。
那个真正的入定的时候那个身体是得到了极大的休息啊，身心啊。
我现在身体是在恢复过程中，然后我就不敢惹他。再一个就是吧，这个身体吧不好吧，他就是可耽误事儿了。你看哈，要么的早做，有这个厕所排便的这个困难，两个小时还可以，四个小时中间肯定不行。然后呢，要么呢，你就是这个上厕所，就是我到不了四个小时。我就是这两个障碍吧，就这两个小时的坐也是一会儿不是咳嗽，再不就吐痰。
就
我的身体
就
这么障碍。
我就不管它，有了你就吐。
对呀、
你到两个小时以后你憋尿也不好嘛，你就去。
然后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如果是就是能达到那种身定化空就最好四个小时的时候情况下，那我就得马上还得研究我的身体，就这个意思。
实际上你打了两小时以后，你将要入定的时候，入定以后对身体应该是没有负的作用。它是这样。
是的，现在就是上厕所这一点我克服不了。克服不了啊，尿就是尿频，然后对胃肠还不好，就是他这一次差这儿。然后吧，你要说我一两点钟起来打吧，肝还不好，那不影响肝吗？怕，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3点多打坐，然后5点多在他那个排便的时间到的之前我就下坐了，就是这样的。
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安排吧。这个事儿
那我就得是奔鸟慢飞吧，别着急了。
一天就说我们能 一天能够打满2个小时，就是能够修一座新中心，能不醉，就是不断坐，都就已经是甚为稀有了，就是这样的人也不太多。嗯，就是能这样。
我今天早上2小时，下午2小时，然后我就想琢磨，因为跟您聊之后11到现在嘛，就每周跟您聊完，就每周都要迈个小步，都有进步，然后我就不想再耽误这个进程，想往前冲，结果身体还是不行。所以我
这样我都觉得你都不要起这种心，你快点能到哪儿吧。
快点能到哪
儿，不是这回事啊，是突然
亲自本来吗？
那个就是说你修着修着你突然明白了，哎，你突然明白了，我哪有那个什么呀，哪有就是哪儿是目的地啊，是突然在原地醒了，还在原地，他都没有动过，知道不知道？不是冲过去了，不是定力强了，就能加劲儿，能快点到哪儿？他没有个地方到啊。
越加劲儿还越耽误事儿哈。
不应该加劲儿啊，用什么劲儿啊？我不知道，往哪儿去啊？着急，你从来没动过，你只是你现在不知道。比如说，我们比如说，这个色相，我一见到，我万分欢喜，我就起了念了。我不光如此，我还想得到它，念念相继，是不是？如果说你看见它，它还是这个杯子呀，还是这个东西啊，在这儿我都不粘着它，我不着这个相，它动什么动啊？就是你一醒哦，一明白这个相它本来是不可得的呀，它是幻化的，它是不可得的呀，一下子这个心离开这个相了，跟你刚才看到哎呀我拼命的加劲儿加劲儿，我一看这个东西我就给它定义为好东西，我必须得到它，我怎么怎么样，那你这个跑的可有劲儿，那你心就跟着它转起来了，这个有个目标。我啥时候得到了，我啥时候那个什么，我心里边才算舒服了。我们说的不是这个呀，我们说的这个相，我不起好坏是非之分别的时候，我的心就不会粘着这个东西。我们要这个不粘着的时候，你这个心不是含着这样吗？就是怎么说了，按照这个祖师说的是，就是说静落落赤啥啥，对吧？静落落就是意思表示你这个心不被这个外相所粘滞。我们要这个呀，要醒梦啊，这个往哪儿去啊？这个
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不打着了2个小时一样。
对呀，我是说让你醒梦啊，醒了跟那个打坐那有多少关系啊？这个打坐是让我们那个初妄啊能暂时的扶住它不起，如果说像原来的那个初妄想那么吃剩的时候，你说什么见性啊，我说这个话你根本听不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现在他那个初妄扶住，就他不现嘛，就是不发生的时候啊，没有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这个心呢、你就能体验到心不被贪嗔痴慢疑所吸附粘着的那个心态，这个心态我们就要这个不被这个假象所粘着的那个执着的那个心，我们一体会就能体会到呀，原来拼命的怎么着执着这个执着那个，拼命的那个什么日夜的忙活，现在我突然知道这些相它是假的，它是虚幻的。如果真的认识到这，哎呦，它一下子就没有吸引力了，对吧？你这个心就粘不上了，着不上了，我们叫做不着 这个色相啊，心相。
那我现在这几次的状态是，您给我打一个，打碎一个，我然后我自己又捡起来一个。
对呀、啊，您又有新的东西又弄出来。
你看，然后这一周就没有问题的，然后结果出现这几次这个用完问题出来了，然后其实你做的就挺好了，进步了，然后你又执着于常做了。
那你可能下一回又会不知道捡个什么宝贝。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老师聊一聊，完了就给我打破一个执，一个粘着，然后呢还去粘着下一个，这不就还是这个习气没断？
对呀、啊。
嗯。哎，那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你说咱们打这个入定的过程当中，必须经过昏沉定吗？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经过昏沉定吗？我从来没有。
不一定，每个人不一样。
我咒也清晰，咋回事也清晰，一点都不糊涂，顶多打哈欠。
那不叫昏沉呢、啊？
对呀、啊，我就说必须经过昏沉吗？那我从来没昏沉过，我行说我
昏沉不是一个好事吗？还要昏沉吗？
不昏定，九九则明吗？
但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一开始是这样。
啊，可以不经过他。
我们说这个人修行人容易犯的毛病，一个就是昏沉，一个就是掉进，都不是好事。
嗯，
你要不昏沉，那不少于一个障碍，那有什么不好呀？
啊，就那个没有昏定那个过程是很正常的。
有的人他就不昏呐、啊，一开始就不昏。
我就是一直没昏过，完了顶多打哈欠。
有的人呢就一直昏，有的可能好几年就一直昏定了、啊，他是就是处于就那种目识不知不觉的那种状态。
那昏定那么好，九九则明，昏定能整那么长时间？
哎呀，这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他就不昏，有的是他昏一段他就清明了，有的是昏。他不一样啊，人和人、
还可以混那么久，
有的这一辈子他都那样，但这个不一样。
嗯
啊，
我没有。行，老师我明白了，我争取不再执着任何东西。
对，我说的就是让我们离相，你现在能听明白？
嗯，
说不定又抓了个啥东西，有
用。对对对，要我这就离不开您的指导呢。直接黏糊上了。
这么说呀，圆圆老人也是这么说。二六四中关照，就是关照什么呀？我们自心不着相，一着相就断。
嗯，
关键是
坐下挺好，坐下现在行。
就是关键是你着上去了，你自己也不知道，还认为怎么样是吧？
对呀、啊，我还心想呀，这样呢，我是不是应该打长坐呀，四小时啊？然后又纠结了嘛，我这身体打不了，可怎么办呢？
不打。两小时就够了，就这样的人就很少，能打完一千座的每天修两小时的人就很少。
谢谢老师鼓励，那我就笨鸟慢慢飞，不着急了。
根本就没地方飞去、也不飞到哪儿，就是原地，
也不飞到哪儿，
忽然就这样，忽然就梦醒了，还原本就是这样的。我们只要不着相，是不是？是不是佛？
我那两天就坐下想起来慧律法师，因为我当时刚学佛看慧律法师书的时候就没学咱心中心法呀。他说一句话开悟嘛，原来我妈妈是女人，我就从来不懂得开悟，怎么他妈是女人？
对啊，现在
怎么才知道呢？
对啊，
我现在哎懂了啊、
对啊，
那您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不着相了吗？哎呀，怎么不着相啊？原来我妈妈就是个女人，
就突然知道那个东西，其实就本来就是就在这儿呢。
对呀、啊，对，是这样子。嗯，小心的，就这么做，就这么做，别着急，我们不到哪儿去。
对对，我又急了。对，老师，谢谢。
哇，
魏老师好。
喂，你好。
就是我学佛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被那个电视上电影上那个高僧他那个助脱力丸的这个视线这个说走就走的这个洒脱的这个说吸引了啊。
嗯。
那么前几天我不是也跟着学那个大手印吗？
哦，
那在大手印里面呢，我不是前几天我又学到了这个我们众多的这个禅宗的这个大德，他这个四相这个住脱力丸的这个事迹嘛啊，那内心也非常欢喜嘛。那么今天我就想请教魏老师啊，咱们修心中心法是不是也可以达到这个实现这个助脱力丸的这个目标呢？
我记得这个月或者是上个月，我记得齐老师在那儿答疑的时候，大家一窝蜂的都想玩这个身体，对吧？如果说你抱着这种态度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助脱力丸补不一定真正佛法，就是说你不一定真知道佛法呀，坐脱力王不代表你对佛法的通透，或者是代表明心见性了，这是两回事啊，首先得弄清。
这是两回事。
当然两回事了，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他也可能就有这种功夫能够坐脱力王啊。
哦，
这个，
那么
知道吗？应该知道呀，这个事儿你应该知道。
魏老师，您的意思是助脱力丸是功夫，那个我们明心见性是开悟，
对，是梦醒了，
是梦醒，是两
醒了。
哦，这是两回事，
对，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当然不是一回事了，就是没有那个。明见性的他有这种功夫他也能做脱呀，也能脱掉把身体。哎呀别说了，连信佛不信佛的人都有这种，人都有，所以跟信佛有些信佛的他可以有这种功夫，但是这不代表是佛法正经啊。
魏老师，我就是心里有个结嘛，我就是以前就特别怕死嘛，就是说，特别怕那个老了这个病苦，然后就是很怕死，然后看到那个大德吧，他说走就走嘛，这个就很潇洒的这个。
那他那是妙用，我们那天说的那些祖师，他都是妙用。嗯，在大手印里边，
那个就是真心的妙用，就是说我有时候自己会误会呢，就是会瞎想的。就说是不是我们修心中佛修心中心法，我们明心见性了，我们知道这个真心了，那我们这个真心是不是可以跟身体就脱开呢？就是修到后面，就是随时可以脱开，我这个身体不要了，这个真心直接就走了。
真心往哪走啊？它从来不动，你这个身体坏灭了它也是不动。你觉得这个真心有来有去？
那真心是我们书上学到的话，他说不是变一切处吗？这个真心变一切处的话，进虚空变法界的话，那没地方可去了呀，都整个都是我的心了，那就没地方可去了。
都是我的心，那但是不是断灭呀，可以
那个就是我今天我看到我们那个大手印里面那个祭祀，不是那个祭祀的时候我就起了个疑呢，就那个祭祀不是说我有一间舍，父母未修盖，住了80年，近来绝损坏，
见绝坏，
绝损坏，早移移别处。那这个祖师他不是要移要移了吗？四舍有障碍，待他摧毁时，彼此无妨碍。
这个我们当时好像都讲过这个。
对对对，我今天也是回听嘛，回听、老师的那个课嘛。也今天我就回听我就学到了这一段嘛。
哦，是
他不是说早泥移鼻处，他不是这个身体不要了，他要换一个地方嘛。
他是早都就是说他能，他我就说这个身体坏坏的时候我就把它扔掉，我再换个身体。
对呀、
就是妙用啊，对吧？但是即使如此，我有这个能换，我现在也不换。为什么呢？甚恐有障碍，就是说如果他是这样子他就生了，好像或者是别人误解，或者他自己动了这个心思了，认为这个身体坏了，我快坏了，我就赶紧换个好身体， 我就自我也不那个什么，不起这个对立自念啊，他坏了我换个好的，我不起这个念，这不就告诉你这个妙用吗？这不是告诉你我能这样我也不这样，我也不起这个念，我是可以的。但是有的他就可以走，他可以换个身体，都是四现妙用的。
那魏老师，那我就是说你说到妙用的话，就是不是需要这样子理解，就是说我们学佛明心见性以后，然后我们除习气，然后达到几地的菩萨以后，他这个起妙用了，他可以起这个妙用，我就是啊随时可以走啊，我也可以不走，反正我走不走我都没妨碍。
他走不走对他来说没妨碍，换个身体，你看那个句子就说了他是能做到的，但是他不这么做啊，
不这么做
就是不起相对峙的那个念嘛。好了，我把这个不好的舍掉，我再弄个好的，这不是有对立了吗？我不这么就这样子随便他坏，实在不能用了，就他自己坏了，我也是得自在，就是不相干嘛，他坏他的呗，
这个身体跟我不相干，跟我的真心不相干，
他不相干呀，那是相嘛，那是用嘛，就是他坏也不碍着，也不碍我的心，他也碍不着嘛，他不着这个身体的相，他是那个身体和你外边的这些咱们认为的外边的这些身外的这些色相，它是一样的呀，那个身体和那个没有区别的呀，有什么区别啊？就这个身体要扔就扔了，要死就它坏了就那个什么，它坏了就坏了，它也不留恋了。你不要认为这个身体和这个外边的这个色相有什么分别啊，什么样啊，它都是用嘛，借来用用嘛。
可以说他是就是彻底的对这个色身他一点都不着相了。你整化不整化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本来就没关系嘛，那就是用着了起妙用的时候就用用啊。那你像那个那个菩萨他都是应以何身得度，我化为何身，是不是接引这样的对地的众生啊，他不都是这样吗？他对这个身体，哎呀，那都成了他的用了，我们自信本体的用啊，他可以同时化现千百亿呢，对不对？不是像我们现在认为就我这个身体就是我，这是一个错误的知见，那个空性才是我们，灵知才是我们。所以说这个身体和你认为外边的这个物它都是等同的，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自心的化现，是这样的。
哦，我现在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我起这个疑问的根本原因是我住在这个身相上
身体了，
我住在这个身体上了。
对呀、你怎么不认我们的灵知啊？对呀、对呀，
我嘴巴说认灵知不认色身，其实我始终认这个是身了，所以我才会起这个疑问的。我始终是站在这个
身。所以你想做脱离王啊？那
对呀、
那不是。人家那些大禅师，那些我们上节课讲的那些祖师，都是妙用啊。你看他嘴歪了，一掰就正了。你说我磕夫骂主落得这样的火爆了，我往那一坐，眼皮一塌，就是往下一垂就走了、这根本就不是他那个徒弟心里边就是不相应啊，和佛法不相应。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身体跟那个物是一样的，万事万物，这个身体跟这个杯子跟这个木头跟这通通的都是一样的，我们是认灵知，不要认这个色身为我。
魏老师，那这个我明白了。还有就是说一个能力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大禅师他盘腿一坐，这个眼睛这个一闭他就走了，他这个也是我们学佛修行 或者说我们心中心法的助善实修、助孝观照，这样一路修善去，就是说慢慢得到的这个能力了。
不着相啊，你知道不知道？我们首先认识我们这个能离相的这个性体，就是我们的明知之性，首先认识，然后再认识这个相，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知道吧？包括这个身体，包括这一切一切有形的相，包括一切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样子说的意思就是不着相，全体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可是有时候你做不到，对吧？你那个习气又来了，又当真了。刚才你不说把这个身体又当真了，又当真了、我现在一觉醒，这不是无我吗？本来就是无、又不着这个身体的相了。我跟你说，所有的那些妙用都是这样子，不着相，不着相，不着相，恒久恒久的保任，妙用，
很久的做不着相的功夫，
就是这样。这个连功夫都说不上，这个就是无修之修。
哦，
知道吧？什么相都不着，这个就是这儿。你给他说什么呀？功夫它是有增长的呀，对吧？他原来。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师兄，他打坐两小时，我现在打四小时，这是功、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无助之功夫，它是无修之修，是一直不着相，恒久的不着相，时时刻刻二六时钟不着相，就要保这个心，它不着相，它那些妙用就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就是本来具足的吧，它不是有了呀，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能显现了，你本来就能显现，只不过你那些妄想、那些着相的东西在那儿荡着，习气仗着它不能显发，你一直保一直保，保的不着相了，就有这种妙用，它就可以显现呀，它本来就是能显现。
哦，魏老师，那么刚才这里我又是一个误会。
当然了。
我以为这个助土令丸这个是我慢慢修出来的，原来不是修出来的，是本来我具足有这个能力的，或者是我有这个妙用的，只是我着相了以后不能启发这个妙用。那么我们不断长久很久的做这个不着相的功夫之后，是我原来具有的这个妙用想发出来而已，是吧？
对呀、对呀、你看看我们再回、
哦、
我们回忆一下那个六祖大师，对吧？他说轮刀上阵也得见之，见什么？也不着相，一边拼命还一边说不着相，对吧？他那个心是空的呀，空空的呀。还有我们说的举的最多就说那个谁，我那天是说了好多祖师啊，就是现嘴歪啊，现什么呀，病痛啊，是吧？他都能马上都能够转为自在，对吧？还有那个我们说二祖神光大师，那刀都割到脖子上了，他还说犹如斩春风，这什么境界？这是功夫，这个就是历练的真心不着相的。说说功夫也行，但是这个功夫它不是说我今天没了，明天又增长一点，不是这样子，是不住着，不住着任何事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时时空境，时时空境，你那个功夫也没有，这我是不可得嘛，你今天晚上还真是，确实也需要掰扯掰扯、
对对对，我都误会，这个误会深了了、我这个误会太深了，
你现在不误会就行了吧？
在、我现在心里明白了，我是这
个、再一个我还是跟你说、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你也不能偏到另外一方面去，就是说我们道眼通明了，我们用功打坐培养这个四禅八定的功夫，也能尽快的达成这个坐脱力王的这种效果，可以啊，这也是妙用啊，你这个传递也是妙用啊。 当然我们说刚才说的那些祖师，就是我心通啊，通到那个程度，对吧？我也可以遇事要受变受，要不受变不受，它是可以这样的。但是也你也不能否定，就说没有四禅八定的功夫，它也有啊，
就是不是绝对的。
有我们也不那什么，就知道这不是根本啊，真正的不住才是根本，知道吧？不住着。
嗯，我以为是，我以为是这个，做徒弟完了，这个好像是解脱的，是一种解脱的一种表现。我还以为是解脱了嘛，我要走就走，对吧？我要不是就不是，我就解脱了嘛，我还。以为这个是必然的呢。
你要对身体那么刻骨铭心的那种保护啊，宝贝它，越这样越、越不好做呀，这功夫怎么好做呀，不好做呀，对吧？
嗯嗯
嗯，应该放下，不考虑到这个身体。嗯，你这样打坐还会更得力一些，我说。
我还是太惜这个惜命惜身了呢。
哎，有时候大家都会啊，觉得太苦了，他就会这样保命啊，保啊，保啊，保到最后还得换，保不住的，这是生灭法嘛，这个相它总有幻灭，就是有生相有灭相，这个幻化，这个幻生幻灭之相，这个相它还是，它有我们也不着它呀，但是这样，
魏老师啊。我这个心里其实潜意识里面一直还把这个做徒弟丸当成一种修行的目标来着呢。
啊，那是
就
都有，好多师兄弟都有，因为我记得前两个不是说嘛，齐老师那时候不是好多师兄弟因此，因为他感受到身病痛之苦，他就这一招，我能不能，我太厌倦了，是吧？我虽然知道空，但是我还得想学会坐脱离王这个本事。
因为我从小呢就饱受这个病痛的这个折磨呢，所以看到那个电影上，我们看到那个电视剧上看到老禅师，他就这么一坐就走了，这羡慕的不得了，就种下种子了呢，然后悄悄的。
你就这样，你现在就知道我们发明心地大事比你这咒陀利王更重要，因为这个是阶段的生死，你那个是如如不动啊，它根本没有现在过去未来，你想想我们那个灵知之心啊，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就没有这个，它是如如不动的，它本身它本体是没有生灭的，没有增减的，没有痛不痛的，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想想，在这儿要是一生能够了彻的话，用这种心态，没事的这种心态再去打坐，我认为就是把这个坐脱离王当成一个妙用嘛，更容易那啥。
对呀、我坐上我总是提着个钉啊，提着一口气啊，拼命努力啊，用功啊，
不，我们用功也是。切记用力也是这样子，你没听大力祖师说，成佛做主无他秘密，必照照进，切记用力。为什么不用力啊？他没东西，就是让你不着相，要这样用功。当然打坐的时候你这样，你没听齐老师说打坐的时候轻松明快，为什么这么说？让你的就是说你要恢复你这种无挂碍的这种心态来，你如果用这种心来吃咒的时候，那不是大、不是
挂碍，无挂碍的心态。
对，
我心里还是急，就是说坐上还是努着一个气
急不管用，急越扯越远，就是要能契合这个无相。我们再来用功，对吧？你应该急，什么时候能够那个通透了，佛法通透了，不是这个坐脱离王能实现了，这都是后话。
就特慌。
对呀、啊，你就是坐脱离王，你生死也不了。
如果走向的话，还是轮回去。
那你这就是着相，不用再
只到不了，只是换个身体而已。
那你不当家，您这一等那个一见男女之色的时候，又吸上去了，又钻进去了，对吧？你着相啊，你不知道什么是本来啊。
嗯，这个就方向都错了。嗯，
哎，
方向都错了。
可以在这个地方用功，那你就做吧。那就是有功夫你做吧，他这个功夫是会消失的。嗯，你这是功夫、我们说是心，他怎么会消失啊？
对呀、啊，所以我今天我是无论如何我要问魏老师，我说这个，我这个心里，因为我突然一下子看到我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潜意识呢，我就是把坐脱离王当成像宝贝一样的呢，就是说一个很宏伟的这个目标啊。好像一生还要讨到这个东西，好像讨到这个了，好像哎呀，这下自由了，要走就走，哎呀，这下快活了，这下
那就是身体嘛，在
彻底解脱了，
不是在色身上做文章，他不认识本真呢、啊，那不行啊。
嗯，还是要用无挂碍的心态，那个轻松的去打坐。
你现在是不是还不够以前做？我记得你哈。
我差不多到了，我还一千还出头了。
哦，
我上次问你的时候是八百多座。
里边是，对对对。
对，八百多座。对。我这次呢，我看到这个大手印这里，我回听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发现了，就是我学佛的初心呢、啊，我学佛的初心其实，哎呀，就是这个坐脱离丸呢，所以我都把这个东西我要掰扯清楚。我说我要跟魏老师交流交流，我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
弄清楚了，今天晚上算是。
今天晚上两个大误会，两个大误会。
你这样子，啥时候又起这个念了？我做魏王实在好，啪断掉，
断
让对呀、你这个心断掉它。认识真心重要。
认识真心重要。好的，谢谢魏老师。
没事没事。你一看我们看到那个祖师的那些拙劣，给你的视线都办、马大师都病得要走了。
对对。
就是还说日面佛月面佛，他都不说我今天好点儿明天又不好了，他不说他的身体吧。那后边的那些祖师视线的嘴歪眼斜呀、什么的，他都是给你视线。这个妙用，这个妙用怎么来的？当时我们讲课的时候还讲了讲，都是从这个不着相来的呀。
所以我今天学习的时候，日面佛、月面佛，我心里倒触动不到。我看到坐脱离丸了，这个就跟心相应了呢。
对呀、你
我还是
身体宝贝，
所以我都走在这上面，自己都不知道呢。
哦，这么多年，
对吧？哎，我学，对呀、嘴巴上说，哎呀，要认灵知，不认色身，要认法身，不认妄念。嘴巴上这样子说，看到做脱离丸了，心里就欢喜了呢，就，
有过，因为我原来也有过，羡慕。
对呀、看到这个词。心里就欢喜了呢。我说这个词怎么样能够做到做脱离丸，你看马上这个念头就跳出来，我说我要跟魏老师交流交流。哎呀，我看到做脱离丸了，祖师们都这么做的，我说我怎么能做到做脱离丸，要赶紧跟魏老师交流交流。你看看这都是多大的误会，这个。
是的。你的身体和这个木头石头和这些杯子、衣服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自心的显现。
是啊，说到底就是潜意识里面这个身见牢牢的列在这个心里面。
是的，
那老师这么一剖析呢，把这个病根都挖出来了。今天
啥时候再起这个心的时候就要断。
断。好的。谢谢魏老师啊。
老师，260是什么意思？
2640就是2640，就是白天黑天24小时，就是就这个意思，时时刻刻。嗯，
知道了，老师，谢谢。嗯、
啊，就是这个意思。
老师，还有那个张师兄，请观世音菩萨这句，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里现何身是直接变化一个身体，还是要投胎产生一个身体？
哎呀，那你说释迦牟尼他是不是？你怎么说？他在这个世界是不是视线也有母亲？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不觉得他太奇怪了吗？你是什么样，他就可以现成什么样。而且他还有一种方式，从右线下生，他可以这样，对吧？这个我觉得不奇怪啊，他怎么样他都可以。嗯，那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莲花化身，有的就空中化佛，对吧？那你在这个地方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你不按人的这种派头来，那可能人都觉得你是个怪，是吧？他是视线的跟你一样来教化你。嗯，
魏老师你好，就是
你好。
这里的话，我觉得嘛，因为我看有些那公案，好像就说那个什么，有一个公案嘛，
嗯，
就说，谁谁谁遇到了一个老婆婆，然后老婆婆指点他，然后他就怎么样了？他就说那个老婆婆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嘛。这种的话，他是
哦，
他应该不是，不是从小长到大的吧？我觉得他是某一个时间点出现的。
你太直接，你就像那《西游记》里边，啪一下观世音菩萨就现身了，空中化出来啊。本来看不到观世音菩萨一步一步走来，突然就在出现。那你这个就是这个老婆婆，她是应机给那个那五个嘛，是吧？五个道人现身说法，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老婆婆呀。嗯，你是说她没有从小长到大啊？你很好奇啊？不是像我们一样的长到大，可是佛。他不就是长到大了吗？他出生的什么七朵莲花，是不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是不是他不是视线的这个过程吗？嗯，在人间我说跟我们这些人说法，如果是那样的游戏，恐怕这人接受不了。我们这儿的人他看到了就是跟我们等同一样的，这就是即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你说法呀，就是这样啊。这有什么、
啊就是、
还有一样你不明白，那个老婆婆对吧，那个老婆婆你看是好像是一个农家的一个婆婆，在那儿路边设一个什么茶摊啊，是吧，接待这个过往的来人啊。这个你知道吧，我们这个世界那化身的那些菩萨呀、啊、佛太多了，但是你没有缘，你就跟你打个照面你也见不到啊，也不知道他呀，也不是就意思你也不认识他啊。再一个你不要看得那么神秘，很神秘。如果说你的身口意，你的身口意和佛菩萨相应的话，那就说你是观世音菩萨再来，有什么不可以的吗？也可以啊，一点都不神秘。我们修行和我们的师父相应了、啊、不就是佛吗？我们不就是要修成，就说大梦初醒，绵密保人要成功佛果吗？如果你这个2640中绵密保人都成功了，时时不走着，你不就也是佛吗？就不，我说的意思，你不要好奇这个事儿，飞的什么腾云驾雾样的，或者是忽然出现在你面前样的，忽然怎么样子，以神奇的那种面目来视线的话，恐怕咱这个世界人容不得，他也住不得这个世界了，我感觉到。 他没法跟你交流了，你太神了，知道吧？
应该，应该有，但是是很少部分的。
那你咋知道？无量无边的佛。
啊，就是不是我们可能就是遇不到，但是有人可能遇得到。你像那个，虚云的和尚就是
飞天罗汉呀、啊，是吗？
他就是遇到那个文吉嘛，文吉他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他怎么可能，就是很难遇到嘛，就是很难，就是正好出现了一个人，正好给他一些吃的东西，
然后有啊，
治病了。
你不用说，
就普通人的话很少。
我不少，我跟你说，什么时候谈到大禹祖师都离不开这个话题。我跟你说，我都身边的人。我非常熟，在一起打交道好多年。当时我们鹤壁有一个道场，有几位出家师傅在那住着，他们就是一心也想往进终南山去查访寻访大禹祖师的踪迹，他们有这种心呐、啊。哎呀，在这儿待着也不合适，那儿不合适，他们心里边向往的就是跟大禹祖师能照照面。能够寻访到他的足迹，结果他们就走了。但是大禹祖师在哪儿啊？不知道啊，对吧？他在山里，那终南山800里秦川，多大多大多深的那个什么72沟什么上，说不上来，就说很大啊。上哪儿找呀？他就找了个地方，他就随便吧，就是遇到什么缘，他就在那个地方住下了。但是他这个心一直想找啊，走，还是没找到。结果就遇到了一个叫什么大瓢小瓢还是梅花什么洞啊什么，我也不记得了。现在就是遇到这么一个人，就说他那个地方塑像啊是干啥，就是差多少多少钱，就是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直到这个事儿，然后他就把身上的钱给了他一部分，就是几乎都给尽了，都快没了。那个回去不就塑像吗？他们紧跟着准备打点行装，他也要跟着，就到那儿去避一避吧，就到那儿去等吧，或者是到那儿去看听听消息啊，怎么样？结果就跟那个人就走了。他们这个一行好几个，好像三个吧，几个。哎，路过要去那个，比如说要去莲花洞啊，是吗？那个梅花洞啊，要去那个地方，要路过一个地方，路过这个地方就是原大禹祖师曾经待过的那个，有个村叫罗汉坪嘛。他正走着呢，他看到的就是一团光就来了，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嘛，就是那个人就是罗汉坪的，他那个村叫罗汉坪，那个村长就是离他那个村上的上首啊，就说。哎呀，我今天总算等到你们几个了，大禹祖师早几天都让我在这等你们，我等了你好几天了。他们一听，哎呦，我们找的就是大禹祖师啊，你们是不是还没有地方住啊？那跟我走吧。哎，就把他们领去了。这个人就说我就是跟大禹祖师护法的那个人，他就是给大禹祖师护法的那个，大禹祖师就是住到我家的那个地方。那你去吧，把他领到那个地方，他才能听到大禹祖师的，就是在终南山的某些的踪迹啊，他才能得到这个消息，是吧？他就听着，他就住到大禹祖师那个第二洞，他们就住在那儿，那个就是大禹祖师曾经闭过关的地方。就说我说这个意思，这几个人心里边想的就是大禹祖师这些。能显神通啊，能什么呀，就是有什么吧，游戏神通的这个本事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他们心里边就是佩服大禹祖师这些事儿，特别特别佩服，心里边很向往，一直在那儿心心念念的想追寻祖师的这个寻踪问主吧，就这样子，他们结果就是遇到这样的事儿，那这事儿太多了。是说这个就是你听到了，但是跟你了道是两码事啊。啊，一般我们也不会提这种事。就比如说你说的这个 观音菩萨示现这个什么呀，就是这个老婆婆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呀等等，她是接人的呀。嗯，如果说你自身你自心和观音菩萨的和身口意都相那个什么相融的呀，啊，相通了，你不就是也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吗？这有什么奇怪的呀，对吧？啊，这个就是第三洞，我看到了，这个大家也能找到，啊，就是这样，嗯，
啊，这个是视频，我好像也看过，就拍了一个纪录片嘛，
嗯，
就寻三问题好像是，
嗯，这都后来的，
那个纪录片里面就说没有，还是嗯没有找到大禹祖师，
但是他的痕迹是有了，他的踪迹是找到了，
啊，就说他还是在终南山里面，但是嗯都去找过，但是嗯没有找到。
见过护法的了，亲自给他护法的，嗯，好吧，你那个事儿还好奇吗？你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
嗯，我就想问一下，嗯，感谢老师。
现在还好奇吗？这个心，刚才那个师兄是好奇这个坐脱力王，你是好奇这个婆婆，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怎么着？是投胎呀，是怎么生出来，那都可以。我再一个告诉你，他即使投胎坐胎出胎，他也是了了分明，和你不一样。他不管是以什么形象，他就是如如不动的，那就是妙用。我告诉你，那就是妙用，他和咱不一样。一投胎昏了着相了，他不是那样。哎呀，他是得有大姻缘呢，来这个世界上接种的，嗯，他不昏你的，也是了了分明的，他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还是把这个心放到修道上吧，修心上吧，嗯，就是听了很多大禹祖师的这样的故事，我说的才是一个了，对吧？一点儿，嗯，就是听到了，都听了。觉得很爽，怎么样？很高兴，心里很痛快，但是也不顶我们的事，还是我们得修行，悟道，保任，哎。
老师，那个李师兄问：大禹祖师还在世吗？
不知道。对，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是是是，我们都去过，嗯，后来拍成这个纪录片了，就是纪念我们的祖师，嗯，也没有见大禹祖师，就说你就说他圆寂了在哪儿，也没有踪迹，你就说他没有圆寂在哪儿，也不知道，也找不到，嗯，好吧。
这个纪录片我也看了。
啊，对对对，
就是这个纪录片。
然后对，说是梅花洞哈，我忘了，嗯，什么踏雪无痕，这都是，哎呀，这个是那个南普陀的那个当家师说的，踏雪无痕，嗯，他亲自见他了，我们没有见那个师傅，好像是那个师傅的女儿啊，忘了，太久了这个事儿，不管他了，定慧法师。嗯，阎老人的弟子其实就是在定慧法师的庙里发生踏雪无痕，就是那个没有进到山里，就在那个山下的时候，那个叫石扁玉哈，不是有72道沟吗？他这个是石扁玉，那个玉，他那个没有到山上去的时候，刚要进山的时候，有一个庙，就在那个庙里。嗯，好吧。别用我们的这个凡夫之心来测度，来测度我们的就是佛陀释迦牟尼啊，等那释迦牟尼他可以同时化身千百亿到无量无边的净土去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你这个你怎么说呀？现在的人，嗯，天天认为我们这个身体就这个肉身宝贝的，对吧？就认为这一个是最真实的。嗯，还是说要证到我们的空性。
是的，其实佛
陀现在就算咱们马路上走了碰到他，咱们也
不
会认识。
对呀、啊，
对，就算他告诉你，你也不信。我觉得
你就像上司元一老人吧， 我们通过修法有这种法缘才认识，可是他对面的邻居有一米多远了，就他门对门嘛，那些人也不行。
是的，老师，这个我甚至跟那个就是拍这个纪录片的那个师兄，
哦、对对对，
我都去了，我跟着他去的，那个邻居还聊起他了，然后他说他就知道原因，老人他还挺出名的，他说。
对，我们去了还见。
有外地的人来找他，他说。
总是有人来，隔三差五就有人去
对对对
拜访。
但是他们自己是完全不信这些的。
嗯，是的，就说对面你也不相识。嗯，
对。
我们就是搁到就国外还有人知道，你说这个事儿，这个法缘这是，嗯，就是心不通啊，嗯
嗯，
上师也不会去劝他，知道他不信，那也没法劝不了，嗯。哎，大业祖师不思人间烟火，不是我们能够想得到他的什么生存技能啊，什么什么踏雪无痕啊，什么他还有什么那种宝剑呀，还有那种还有好多方法呢，嗯，还有这什么吃一玩都能活命多少多少天呢、啊，嗯，就说这人的妙用啊，这祖师的妙用，我们就不可撤了。
对，那南怀瑾不还说到大禹祖师的？
哎，他说他敬佩他，嗯
嗯。
我们另外我们说一下，就说那个他那个有人来问这个佛心经里边的那些境界啊，那些神通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程度。如果我们是说看着那个是，这个应该有啊、嗯，我们说这个佛心经啊，你最好就把那些神通部分的略掉，我们现在目前看那个也没有用啊、嗯，
是
达不到，也会误解。嗯，
魏老师好啊，那个各位师兄好，我是今天第一次来上那个小班的课哈、啊。其实之前我也就是在心听上嘛，我听过老师的一些部分的内容哈、啊。我是这种情况，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其实马上快满千座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不太对的感觉，所以我决定来小班课上，嗯，向老师请教一下哈。因为在我签座里边的时候，我好像也问不出来什么，好像啥也不太很懂。我一直纠结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之间的那种我的圆融度不好的问题。比方说，嗯，我经常听到老师们也提到要有慈悲心。那是因为我之前接触一个法门嘛，要利益众生哈、啊。嗯，我觉得啊，这个挺好的，平时在生活中也尽量去这么做哈、啊。但是又经常又感觉到呢，我自己就现在的状态就是，好像我对什么事情又不是那么热心肠，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有点是一个太过冷淡的人？我这样的人其实就相当于是，就是好像没有表面上想说一发那种慈悲，发下菩提心，但是。到底什么叫真正的菩提心，好像我又自己又没有真正的懂，所以我感觉到我这方面的发心应该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想当面的向魏老师请教一下这个菩提心的问题。菩提心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我这么一说，我仍然觉得他原来在生活中我连利他可能做的都不是特别好，是不是我就没有真正的升起过菩提心呢？
嗯，我跟你说
一些东西。
嗯，
好，
我们先把这个菩提心搜一下大藏经里或者是这个佛学词典里边怎么解的，先别给他按个名字啊，我们先有师兄弟帮我们搜一下，一定是我们说的真心。我们来看，哎，刚才有了，这不是吗？佛学大词典，嗯，就这个就行了，看一点就可以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又说无上正真真道义，无上菩提心，无上道行，无上道义，无上心，无上既求无上菩提，是一切诸佛之种子，嗯，净法长养之良田，若发起此心， 勤行精进当速成无上菩提，这个就是菩提心啊，无上正真道义无上。他说的有点就是好像和我们现在的术语不太哎。
我再看一下金福宝他怎么解释。
哎，对对对，
佛学大师典。
我们看一下。
这好像更简单了。我看看有没有说。
他就刚才那个太复杂了，就是能不能简练的，或者是元音老人，或者是我们祖师的。嗯，这个是佛学大师典的。
就是金福宝的他菩提心。
哦，
求真道之心。
你看看菩提就疑为道，什么是道？是吧？求真道之心越菩提心，这个说的比较清楚。心疑越觉，觉悟之心嘛，啊，求正觉之心乃菩提心也。那这就够了，
嗯，
这就够了，就是说的我们就疑为道嘛。我们的道就是要正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正入我们的涅槃之心，就是这个就是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本来都是具有的，他们心一越觉嘛，求正觉之心越菩提心。嗯，现在我们就是一日觉悟，一日彻悟，我们这个菩提心。就说我们能够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我们那个菩提心，就是你刚才说的，如果能证到这个我们的真心的话，这么说简单，上求下化的这个心已经就是你的真愿切愿了，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去践行你的大愿，你看看是不是菩萨出发心原无上道，我当作佛四名菩提心，就是肯定就是这一类的内容。但是这个菩提心并不是日日增长啊，是说一味道嘛，这个什么时候你觉悟了，那你就具有了这个，就是最初契入了菩提，而发起了这种菩提心智慧心啊，你知道不知道？人一旦能够豁开正眼的时候，那种空悲双运的心他已经形成大愿了啊，这个就不是光说说名词啊什么，你说我发不起来什么，确实，但是我们发不起来，但是我们要学着发嘛，学着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一日就一边修行，如果遇到缘的时候，那绝对不让他错过啊，觉悟的这种缘嘛，这种时机嘛，菩提不就是智慧嘛，就是觉呀，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吧，
谢谢魏老师啊，这句话我倒是理解，但是好像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菩提心，让我在生活中，当然我现在是一个我现在
你怎么老是把世间和出世间打成两截呢？我都听到你刚才说了一遍了，
是的，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似乎在有障碍似的，我老觉得好像出世间的时候才能求到那也不能叫就叫求到那颗菩提心似的，所以在世间上我做事喜欢躲，因此我就想我这种就这应该是我的问题哈，但我自己好像又没有那种解决的能力似的。
我觉得就我们都说是一说心都是说我们这个妄心啊真心啊，并没有在这儿划分出来这是世间的那是出世间的，不是这样吧。如果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还是这么说，我们遇到了缘的时候一定不让它错过，这个就是你的实际上是这个菩提心它是延续的呀，它一直有的啊，就是你遇到了就比如说吧，你来问我我能不答，我让你错过去，不会啊，不会置之不理啊，如果说我没事儿，我也要到就没有这个缘我也到外头大街上吆喝去，那也不会啊， 那佛法它是应运而生的呀，应缘而结的呀，它是这样啊，也没必要躲，他来了就来了呗，来了就跟他说说吧，就像你们一样，我也不认识你，对吧？说说就说说呗，说错了就别参考，对吧？沟通沟通，以主事开始为准，这我们就这样子吧，对吧？躲世间是你说的，比如说世间上的人让你去为名利，为什么就是勾心斗角，这个我肯定也他也这样的人他也找不到我这儿来，找到也咱这儿也帮不上他的忙，就跟他就不是一路人，这个不叫躲呀，那个师兄啊，这个不叫躲。我们这一类了是修行人，厌倦了世间上这些尔虞我诈，一生到这个世界就跟他格格不入。为什么这么坏啊？原来小的时候不懂，还以为是那种纯洁的那种善良啊，是吧？长大了以后，哎，觉得这社会上玩心机啊，什么这一套啊，这些套路啊，别说学了，根本一点兴趣都没。他就是这样的，这个不叫躲呀，跟他就不是一路啊。
嗯嗯，
他一听说佛法，马上就凑过来了，是不是这样啊？
嗯，谢谢
老师。就那个不叫躲，你别认为呢，那些世间上都为了那个那些争名夺利，都快什么呀？都打出人命来了，拼出命来了，对吧？我们根本就那些事儿。根本都找不到我们，对，我们这一批人是修行人，跟他们虽然生在这个世界，但是那一界不搭干啊，搭不上界，就是说这个意思，不是一类。
那我就明白了，谢谢魏老师，我也就不再纠结这个事情了。
对，别纠结。我看谁贴的，往下摆一点。我们就知道是这样的了，菩提心是菩萨净土，发菩提深信因果。对，我们这不算躲呀，他是误认为跟那些人打不成一片，怎么能打成一片？
老师，我自己觉得就是咱们也还有一个，是不是量力而为就行了，也不要太
有缘也不躲呀，有缘就上。
对，
就接，没有缘也不攀呐。
就量力而为。
不说有，就比如说这个缘来了，我明明知道我可能干的不咋地，但是我也不能退缩呀。
啊，是，这个、是
历练呢、啊，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有缘就应啊，无缘也，那你攀也攀不上。我们就说那个谁吧，释迦牟尼。那个城东老母他说啥都不听啥，你说佛的智慧不够，他没有缘呀，阿难去了说啥他听啥，是不是？就又说到这儿了。他说佛心经啊，下部中经文，我复以心召唤十方佛，十方同时来至我顶。他说我复以心召唤十方佛，这个前面他没有给你摘下来，这个我他应该是说释迦牟尼说的啊，释迦佛说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是我复以心召唤十方佛，十方同时来至我顶，就云集我顶啊，应死我身边所有与我同类，就我身边与我同类，就是他跟他有缘的人嘛，微我能知，诸佛也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呀。我认为，就像释迦牟尼跟城东老母一样的，对不对？
有缘的。
他俩没缘呀，见了也拜他，那这不就是说诸佛也不接。
啊，谢谢老师，老师，我明白了。这个牵扯一个缘分的问题啊。
我接的是这样，但是我就是不这么解释，我就相信佛说的。诸佛就是不觉，他就不知道，这有什么奇怪的呀？非得要弄一个 让你这个就是忘失之心要说个什么道理，对吧？我不说道理我也相信佛说的呀。我忘了是哪一品了，这是佛心经啊。
十一品，老师，十一品。
十一品哈。哦，嗯，你说这好早一点。就说这个意思，他就是说这个意思。我复以心召唤十方佛，我就是在心里面召唤十方佛，你知道不知道？在这个世界说法的时候，这个佛心经它不是在咱这个世界说的吧？对吧？应该是啊，正好适应我们这一方的众生啊，这个经啊啊，他在说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世界的法主只有一尊佛，只有释迦牟尼，其他的佛都是来助他的，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等等，是吧？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不是正法明如来，他倒不现那个佛的那个什么呀，也来这儿说法呀，对吧？这法主他只有一个呀，在这个世界说法的时候，只有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是法主，其他的都是来助他。所以你看，我复以心，我在心里召唤十方佛，十方诸佛同时云集到我的头顶，就是来护持，来护啊，就像我们现在师兄弟一样，是吧？大家都来护持佛法，对吧？要应是我身边和我所有一样的同类，就我身边还有好多和我一样的同类，就这人呐、啊，啊、嗯，那但是这些同类只有我知道他们在，而诸佛不知，而诸佛不晓啊，不知道啊，啊、嗯，就这个意思啊。
好的，谢谢老师，这一块我拜了啊。
不是。我跟你私聊的时候，我已经我想让你自己能够，就是能够通透了，在这块儿，我认为啊，我已经给你提示了一下，我提示的，我好像看到你并没有关注，好像是没有看到还是咋回事啊？我说那就没法交流了。
看到了，
看到了，
没想到这个里面。还牵扯个缘分的问题，我想的这个十方诸佛这个神通广大，觉行圆满，来了以后应该也知道了，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
这么一讲，我明白了，这个有个缘分的问题在里面。
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你还记得吧？我说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来我们这个世界八千凡，怎么来的？他怎么来啊？
应缘而来。
对呀、啊，他不是应缘而来吗？我认为是这样。
对的。
那所以这些其他的佛不知的一点儿都不稀罕，这有啥了？对，嗯，是现在他的这个他受用报土里，就是这个净土里，嗯。
对对，也就是没有这个缘分，诸佛也不觉。
我是这么理解，也可能其他师兄弟有其他师兄弟的解法吧。我本来就是看到这儿，佛诸佛不知就不知呗，只有唯有释迦佛知啊，就是这样、
啊。我以前看到这里面，因为佛心经我学了好多遍了，每次看到这里我还以为这个是不是当时这个翻译者翻译的有问题，这一块翻译错了，这疑惑已经两三年了吧？
哦，你同意我的说法不？同意，应该是同意。
同意，同意。
是吧？我认为是这样子。嗯，
对，因为这个诸佛救度众生也是应缘而生嘛，应缘而来，
对，应缘呀。
没有这个缘分的话，
没有众生的这个需求，他来干嘛？
也听不到。对对对，啊，这样解释都通了。
这个世界很多尊佛，这个虚空无量无边的佛，但是跟你没缘，你也见不到。嗯，
就是。
我就想让你自己能够明白这个了，那个印象更深了。嗯，
确实。好，谢谢老师啊，
我、
哦、
没事儿。那这么说、
啊，
我说那句话你还是看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啊。
对，我没想到，没转过这个弯儿、嗯，因为这个疑惑已经两三年时间了。
哦。
没转过这个弯儿，我一直以为翻译有问题，最后我这个事情都搁浅了，夹着这个佛心经不便于公开。所以我一直没敢问，最后我又想到这个，有的人越藏的时候也看到这个佛心经，
对呀、啊，
就是有缘人还是能看到，跟灌顶不灌顶关系不大。
现在我们就是说那个六印一咒，我们是不公开，我们也不在群里，就是很谨慎呐、啊。凡是灌顶群，才把这个咒啊、手印呐、啊，才会公开。嗯，其他的群都不说。嗯，
对。
嗯，
好的，谢谢老师。
没事儿，没事儿。
老师，那个王师兄问了，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缘分怎么来的？比如我们跟您和齐老师的缘分是怎么来的？
这不法缘吗？我们都是为了这个法来的，都是心中心这个法，这个法缘。本来谁都不认识。
我们跟佛呢，释迦牟尼佛，那缘分怎么来的？
哎呀，你几千年都跟那个释迦牟尼学过法，你忘了呗？不是元一老人还说过我们呢？我是亲自听过，跟着齐老师，我们好几个人去拜见拜谒这个师傅的时候，师傅说的。一听上师说，你们真是啊，你们不知道，你们两千多年前都跟释迦牟尼那个学过法，听得可高兴了。都在坐下听过法，听了第一句可高兴了，第二句都是退的那个退席的说，都是那种五天退席的那种
焦
牙百种，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想，这咋这么差劲呢、啊？弄几千年还在这儿弄不清，还在这儿那么学相，对吧？
嗯，
心里边很也挺那啥的，一听到后半句，前半句很高兴。后半句就觉得很懊恼啊，嗯，都不是，就是无量劫了，都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嗯。后来我再看那个二主解的那个五千退席的，嗯，他说不是光五千退席的，你在那儿即使听法的与缘觉不相应的都属于退席，哎呦，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现在。遇到了新中心，还让他错过，还让他就这一次就这么过去了，就是那稀稀拉拉还那么不用功，都不应该了吧？是的，上师骂过，挨过上师的骂，嗯，就在上海骂，那天可高兴，一听到心里边真是刚学佛嘛，也听到啊，跟几千年的跟释迦牟尼都听过，后边一说这叫牙百种都不吭声了。
嗯，就
是这样，
就是这样。我以前听齐老师说的时候也是这样。
是的，我们一块儿都挨骂的，一块儿好几个人呢、啊。
嗯。
李老师您好。
哦，是我跟你聊过一次是吧？
哦，是的。哦。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打坐过程中那种一个小问题。
嗯，好。
就是那个。我的那个秋裤就是反正各种睡裤吧、
嗯、
我感觉就是比较滑、嗯、然后不管是单盘还是双盘的时候吧它都较容易滑下去。然后我感觉那个就是皮肤跟皮肤直接接触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就是吸附住就容易固定就身体就不容易动。
嗯、
但是吧就是我听说就是上身我都穿的了就是那种如果不穿裤子然后打坐的话不太恭敬。然后夏天的话。
谁说的
就是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儿有这个问题有这个困扰。
有这个困扰如果说你在这地方纠结的时候你就是应该穿上。知道吧
我知道就是。
明白了吧不纠结那你就是那到夏天谁不穿短裤
哦，对，我反，但是我记得好像老人好像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是都要
那是那个人心里他有这事儿，他当然跟他说什么纠结，他还嫌不恭敬，他还不穿长裤。那上师说不穿长裤不好。
啊，那其实就是穿短裤打坐也可以是。
你谁跟你说可以？你要纠结谁跟你说呀？按说穿上秋裤它更那什么我觉得更不容易滑就容易滑。
还有一个就是不光是滑就是夏天的时候吧这两天好就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热。
哦对。
热就很。
想穿短裤。
那大部分师兄是穿还是不穿？就是问。
我没有人问过这事儿，没有人问过这事儿，真的没有人问过，
那灌顶时候一般也不会主动那个开示这个问题。
也没有谁，就是我也记得上师说过这个，但是那个对方一定是他很在意的事儿，或者你用一个单子啊，或者是垫上啊，不滑嘛，为了防止它不滑嘛，应该是垫上不容易滑。你要说热吧，那你要不吹空调或者怎么样？
我是觉得是这个，虽然是光着腿，但是上面盖着层被子或者单子，那个我觉得已经盖住了，就已经算恭敬了。我觉得，就我其他方面我挺恭敬，只是说是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穿更有利于修法的话，我觉得如果问题不大的话，可能不穿比较好，对于我来说。
你说热，你为什么上面还盖着被子？我都很不理解了。
也我就是说夏天，我觉得也不是被子，我就是个单子防风的，就是很薄的那种单子。
那都没有风，穿半截袖也是可以的。
哦。
你非是弄那么热，它不更热了？你盖上一层又一层。
哦，可以，就是那种盖住膝盖，然后裤子有没有都行，是吧？
我觉得是用一个大点的单子，那个不容易滑呀，它怎么很容易滑呢？不滑，或者穿秋裤可以呀，
可以，
嗯，
好，那我就没什么问题了。
你要热你就把
对，
屋里边铺那个电扇。对着墙吹，上师说对着墙，让那个风返回来。
哦，
知道
吗？哦，对，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和那个一开始提问的那位新师兄是也有点类似的问题。我不是说是有时候我也做四个小时嘛，但是我也是身体原因稍微有点困扰。我是特别容易口渴，我两个小时内不口渴，但是超过两个小时有可能就变口渴了。然后我就在那个水杯上插了根吸管，然后等到三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渴得不行了，我就吸一口，然后就继续能把四个小时做完了。如果是不喝那一口的话，就很难那个啥坚持。
实际上它是这样子，你本来是心念耳闻的，就是我心念，我能听到我这个心念这个咒音，这就够了。但是你心念的时候，往往是你听不到咒音，嘴唇微动，也幅度也不是，就微动啊，将有点动啊，甚至就动而不动吧，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没有让你用多大力啊，要不用力，不用劲儿啊。
对，也没咋用劲儿，就是嘴一直在对那个口型，但同时用嘴呼吸，他那个嘴口腔又越来越干了。然后我从小也喜欢喝水，就经常带水杯。然后就是这个拿吸管喝水这个动作，是不是不如法？
应该是不如法。没有这样过。你像那些打气的师兄弟，每个地方都有个吸管，我没见到，没有人都有这个问题。我怀疑你是这个动的幅度大呀，是或者是用力了，或者是怎么样，造成的。
哦，那就是那，但是就如果说是个用了喝一口水的这种情况，算是就是断了做的，还是就是还算不算四个小时的？还是说那种情况只能算两个小时？
断不算有什么重要吗？也不应该神手印，也不能咒语，也不应该停。
没停，就是心里面念的，然后嘴上赶紧喝一口，然后等会儿再继续念。
没有，我没有这样的现，我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有这样的师兄问这样的问题，没有。
哦，可以，行，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好吧。